三摩上二十八章。
非常圣经，非常简单一点，一共分作两个段落。头一段落呢，说到腓力斯人和以色列打仗，在亚基王也要对着腓力斯和腓力斯人一同出征去攻打以色列人。因为大卫已经投奔亚基了，说亚基王啊，就说你也跟我一块儿去，那么去去跟我们一块儿去征战。那么这个大卫啊，也虽然是很为难，但是也没办法说拒绝。也不能说呀，他可以这样去，就那时候的众路落在极其为难当中，这是大卫的情形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说到扫罗，扫罗因为腓力斯人跟以色列打仗嘛，那扫罗他就非常害怕，看见腓力斯人军队啊，那一队一队的出来，吃那么多。那么大概差不多整个的腓力斯人呢都出来了跟以色列征战，那是非常一个很厉害的一次征战，也是很可怕的一次征战。所以扫罗就怕得不得了，他就祷告神，那怎么办才好呢？但是神没有答应他，神没有给他有什么感觉，那么也没有借着先知对他说话，也没有借着异梦对他说话，也没有借着乌灵和土明对他说话，就是他神没有对他说说话，也没有答应他，也没有告诉他怎样做，没有给他说什么，所以他就很着急。那这时候他就跟臣仆说呀，你们给我找一个交鬼的，那我去问这个交鬼的人呢，看他怎么说。他们就找到一个交鬼的人，引渡儿子找到一个交鬼的人，扫罗就去访问这一个交鬼的夫人。交鬼的夫人呢，那个是帮助他，那个把鬼也找来呀，问问来鬼看，那么到底他怎么办才好？因为他是怕得不得了。以后呢，这个教会的夫人就问他要找什么人了，他说要找撒母耳。那么教会的夫人就答案在那念咒，还没有，他还没有做什么，那么撒母耳就上来了。这教会的夫人看见就非常的害怕。那么扫罗就问是什么人，上来是什么人？他说不知道，不认识。如果是一个老人，身上穿着差的衣服，那扫罗知道的是撒母耳，所以扫罗呀就在那儿给他下拜，那么就告诉把他难处就告诉撒母耳，撒母耳就回答他呀，他说神已经离弃你了，那把我呀从你这夺过来要交给大卫。因为你那个神叫你去打那个亚摩利人呢，把他们都在除灭掉，你不听从神的话语，那么这是一个也很大的难处。当然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难处，就是他懂得教会的人，如果撒母耳没有说就是了。扫罗听见这话，知道是个撒母耳跟他讲了，说是你这个神已经把你和这个以色列人交给腓力斯人，腓力斯人要也和你儿子们都杀掉。那么扫罗听得非常的害怕，那么这个一昼一夜不吃不喝，那么这个教会的夫人呢就在劝他，那吃喝加点天力，加点力气呀、啊。那么他还是听从了，那么他就吃了喝了，然后就走掉了。这是这在两段，一段圣经就讲到大卫为难的情形，第二段圣经就讲到撒母耳了，那不是撒母耳，讲到扫罗、啊、找那教会的夫人。 那么这两段圣经给他起个名字呢，可以给他起个名字，这可能两个都包括在一起啊，是或者大卫这个蒙到拯救，大卫蒙拯救，这个扫罗被丢弃，起个这样的名字，把这两段都包含，一面说到大卫得了拯救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说到扫罗被神丢弃了，这两段。那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，讲到二十七章啊，讲到大卫的时候，这里说到大卫被拯救，大卫从什么地方拯救出来的？说总有个前因后果呀。上一次我们说到大卫是一个失败，就是他这个信心失掉了，因为他信心呢软弱下来了，那么结果呢他就心里就想了，他说我这样子跑来跑去，总有一天呢那扫罗会抓住我的，那我会落在扫罗手里头，扫罗会把我杀死掉的，那这样也不行，到底怎么办才好呢？所以他就想了，那我还是去投奔腓力斯人吧，那我知道到腓力斯人当中去呀、啊。那扫罗看我不在国，就不在以色列国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去抓我，他恐怕也就来停止了，也不会再来那寻找我。所以他就去有了主意之后呢，他决定了就去投奔腓力斯人。那么就投奔到亚基王，腓力斯人有一个王啊叫亚基王，但他们好几个王，其中有一个加特王啊，这个亚基王就投奔到亚基王了，亚基王就收留他了。当然这个他不是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情，因为他还有600人呢跟着他一起了，所以他一定是跟600人也商量过，那我们去投奔腓力斯人好不好呢？我们可以安定下来，就不要我们这样跑来跑去，像天天在那儿逃难了。那600多人呢，很可能其中，我相信其中可能有大部分呢都赞成，这实在是太好一件事，因为他们这样天天在逃难呢，实在是非常的辛苦，并且他不仅他们壮烈在逃难，连他们的那个老人呢，还有他们的妇女孩子跟着一块儿逃难呢，更是让他们的觉得担子非常的沉重，就是这种生活不安定，并且很痛苦。所以我想了，大概600多人当中，其中有一半，就可能还有3/2，圣经没有记载了。不过可能大部分人呢都很同意，都很赞成。那么大卫就这样决定了，就去投奔腓力斯人去了，投奔亚基啊。那么这是这个大卫的信心呢，那失败的原因。那么当他。那么当然这样信心失败是一面遇到环境的关系，另外一方面也遇到他看自己啊实在是很软弱，没有办法抵挡啊那个扫罗的那个追赶，可能有一天会落在扫罗手中。那么遇到看环境，遇到看自己的缘故啊，结果他就啊对神呢、啊、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神。那么我们常常就是我好几次跟弟兄这边说过，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，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啊，那我们就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就会减少。很可能他看环境这么艰难，看见他们自己的这600多人呢，很可能被扫罗一下抓起来了，那统统给杀掉了。再看看自己也是抵挡不过扫罗的，他也不愿意抵挡，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他不愿意亲手去杀害那扫罗。但是扫罗一直活着，他也不死。那么大卫实在是等到心里焦急了，看看环境也不行，看看他们自己也不行，看看环境又这么艰难呢，看见他们就跑来跑去，天天这样溜达，他也很同情这些人，所以啊，他的信心呢就软弱下来了，好像啊神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了。这是我们的信心软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看环境。我们来看自己，看看环境，叫我们，这个灰心， 看到自己呢也叫我们很失望，我们软弱，我们没有办法，那么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就很容易在那就软弱下来。我们首先一点不是看环境，那是看主，不是看自己，那是看主。有的经说，若是你看自己看一次，你要看主看一百次，那么才能够你的信心才能够恢复过来。其实一百次也不行的，就是看一百次还是不够的，那就一直看着看主，那信心才能恢复过来。所以我们的眼睛啊，不要住在环境上面，也不要住在人的身上，乃在主的身上。没有一个环境大过我们主耶稣基督呢，也没有个人呢能够强过主耶稣基督，没有什么事物和他与他相比的，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还有什么人和他能和他相比呢？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，还有什么环境啊能够拦阻他，能够抵挡他呢？所以圣经说的，在神呢是没有难成的事情。那么何西阿有时候也说到，我们的神呢、啊、非同世人，他不是世人，他乃是神。你不要把他当作人看待，若是把他当作人看待的话呢，那就错了。因为他不是人，他乃是神，借着神是他是超万人之上的，超一切之上的，他是那个食物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，这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呢。所以我们相信的神那是这样一位神，是食物变有的神，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没有一个环境能够大过他的，也没有一种势力能够比他更强的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眼睛一直注定在主的身上。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环境啊，有这么多的这个毒流感，什么的被传染上了，好多青年人呢都被传染上，他们的身体都是很强壮的，都被传染。那我们年老的人呢，恐怕我们是逃不过了。你如果看了环境的话呢，那你就会害怕了，那也不敢聚会了，你也不敢出门口了，也不敢吃东西了，那么就一会儿看环境就难了，是不是？若是我们看出的话，我们就没什么了。难道我们主要管住这些事情吗？他是管理宇宙万有的主，万有是他所造的，万有也是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的，他是管理宇宙万有，连这么小事他不能管住吗？若是他不许可的话，没有一个环境能够临到我们身上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从身上掉下来的，何况这么大的事情呢？所以我们的眼睛要注定在主身，不要看环境，也不要看自己。看环境，看自己，叫我们信心就会软弱下来的。所以无论是这些瘟疫也好，无论是这些疾病也好 ，cancer 也好，这些疾病也好，这个。没有一个难处，也没有一种疾病啊，能够不在主的管制之下，都在主的管制之下。若主不许可的话，那么对我们没有益处的话，不会叫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。若是主要是临到我们身上，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他说：“我向你们说话的一年，大家都很会背这些圣经了，这是给你们数字。”像你们说怀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，乃是赐平安的一年。其实我们遇见难处了，或者是遇见疾病了，那我神不是降为了降灾祸，乃是来那个来惩罚我们，乃是赐平安，乃是为了叫我们将来得到平安。经过这些难处之后呢，最终的结果呢是叫我们得到平安，乃是叫末了幕后有指望。那这些难处都是对我们有最大的益处。我们经过水火呀，就会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。所以我们总是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，他是管理一切的主。他不许可的话，连头发都不会掉下来的。他若是许可的话，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来，现在好像看不出来，但将来对我们将来是有指望的，是为了我们益处，但是叫我们能身体心意更多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这个我那个在第二十七章啊，说大卫啊这样信心软弱失败的原因呢，那么反正我们看见那因信心软弱呢是信心软弱。这个出于主的，这个他的主意啊，不是出于主的，没有祷告，也没有 那把那乌灵土明拿来去跟去问祭司，也没有，他也没有去找先知，他就是自己来决定。那么然后呢，再跟他手下的这200多人，600多人呢，商量一下，然后就慢慢的决定了。那这件事情啊，就是大卫的失败，就是在这没有祷告中。所以我们要决定一件事情，总要祷告主。我们生活上无论什么事情，大小事，我们在祷告主，主啊，你是不是你要我做？是不是你要我去？是不是你当带领？我们总要祷告主。现在我们不需要找祭司的，看无灵土民，我们也不要找先知的。我现在我们里头有一位圣灵啊，就是那恩膏啊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他说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要按照恩膏教养，顺服那个恩膏所给我们的带领。这恩膏就是最大的先知，这个恩膏就是我们最大的祭司，来在我们里头一直在一切上的教导我们。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祷告主，主会将圣灵在里头啊，给我们有清楚的感觉和引导，给我们带领，主也会在环境上面有合适的安排，让我们确实知道是圣灵这样带领我们。主也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有印证，让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圣灵的感觉是不是主的，那一这一主是因为是圣的话语啊，来再来做印证的。所以我们要每件事都要去问主，祷告主啊，寻求主。若是主不许可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做；若主许可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做。那你说我吃饭要不要去问求问主？那都吃饭时候了，那你里头不平安就不要吃吧。就吃的一个东西啊，买这个菜不平安就不要买嘛。若是里头很平安，那就好，你就在平安里就行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则，每件事都不需要我们亲近主，常常亲近主。当我们这样亲近主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。这是我们该学的功课，不要匆匆忙忙决定。那大卫这件事情是匆匆忙决定的，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拿巴的事情也是匆忙决定，那是在气氛当中一下子就这样觉得就差一点的误了事情了。若不是主借的亚比该的拦住他的话呀，很可能拿巴做了一件，是不是大卫做了这很错误的事情。所以每件事不要匆忙的决定，不要在我们受激动的时候决定事情，总要在回到里面来亲近主，这个圣灵教导教训来决定事情。那么我们看见大卫这样决定时候了，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稍微再提一下就是了。不一件事情呢，大卫这样决定之后呢，那么结果呢，对他们这个对他自己来说呢，那是很大的亏损。从前时候呢，常常啊有那个神迹和启示，神的荣耀从他在环境上呢，接着大卫在那儿彰显出了，而现在呢，没有神迹奇，也没有什么看不见神的荣耀了。那从前，比方说是，他们藏在洞里头啊，这个扫罗也到了洞口，要在这个没有看见他们，这个反而给他们看见了，这个差异，他们本来要把扫罗可以杀死掉的，但是没有去来做这件事情，就看见神是在管理这一切事情的。他们在山这边走，扫罗这个追兵啊在山那一边走，到末了时候扫罗完全包围起来了，跑也跑不掉了。那时候怎么办呢？忽然间一个命令来了，那个说非利士人呢来犯境，那么赶请那扫罗赶快回去，扫罗就回去了。那你想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？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管制当中。所以看见呢，我们生活里头啊，若是我活在主跟前跟随主的话呢，那在生活里面有许多事情和启示呢会领导的事，以为是偶然的，其实回头一想看呢，那实在是主错，若不是主这样带领的话，那我们就失败了。看见主这样一带领，那不仅没有失败，反而呢，那个主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，主在我们身上有好多那个主的荣耀。当我们这样子随着自己意思而自己出主张跑到非利士人地区了， 从今之后呢，看不见神迹和奇事，看不见神在那儿带领他们了，神看不见神的作为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。第二方面呢，他们住在腓尼斯人都是拜偶像的，那自然而然呢，他们会受到影响。你在那环境呢，若读者住的是多么的黑呀、啊！你住在那环境里头啊，你总是有影响，那个影响会叫他们属灵方受到亏损的。第三呢，他必须应付亚基王，为了应付亚基王的时候，要去天天撒谎，常常在撒谎。那不撒谎的话呢？就会啊，那个得到那个亚，就会被亚基王那个怀疑，所以他必须要撒谎来骗的亚基王，一直在那这样子，那么天天这样，那并不是他喜欢的。他不是一个撒谎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真诚、真实的人。结果让他一直活在谎言里头啊，不说谎就不行。这件事对他来说呢，对他良心来说，那是很大的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了，大卫天天都活在这叫痛苦里头，不但没有神的荣耀呢显出了，并且让其他的人，那所有那些跟随他的人呢，都受到亏损，别他自己呢，一直要活在谎言的里面，是他良心里头一直在那不平安了，在那受责备的情形当中生活呀，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他，那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他是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一段时间里，他们一年零四个月，大卫没有一篇诗写出来的，150多篇呢、啊，除了亚撒，还有赫拉，还有所罗门和史书，这还有摩西两篇诗之外，其他的很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写的诗，是在那一段时间，一年零四个月没有一篇诗。他写出来就没有灵感。
嗯
啊，你若是真是不活在主里面，若是真是不顺服主，照着自己意思去行的话呢，不会有灵感的啊。那么这个当然这是在我们来说呢，没有灵感我就也可以过生活嘛。但是你在一个服侍主人身上就不行了，若是没有灵感的话呀，下一次要讲什么道就讲不出来了，又没有感动，是不是？所以必须要有神的灵感，有感动，那么他们才知道要讲什么道，并且讲道时候里头也需要有灵感，才需要合适的话也讲出来。所以若是没有灵感的话呀，那对他们对大卫来说呢，是一个痛苦的，也是一件羞辱的事情啊。这个良心已经叫得很痛苦了，再加上没有神的感动啊，那是更是叫哪里都觉得啊。所以那么他怎样从这个环境里出来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区，他也不敢回去，因为扫罗还在那里，还没有死。那回去之后，扫罗之后还是会来寻索他，来捉拿他的。回去也不敢回去，住在腓尼斯人之地，已经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了，天天过这种虚妄的生活。那么不仅是受到责备，也叫别人受到亏损，也使他自己呢在神面前呢一点灵感都没有，所以这是很痛苦，一点光都没有。那天天这样活在责备当中，活在黑暗里面呢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拜主的人呢，是他们心里头说没法过去的，说留下的也不是，那么回到以色列地区也不是，那怎么办才好呢？说那真是没办法啊。那但是我们的主是实在是的爱我们，那他也是，他也更爱大卫了，他也是爱我们每一个人。说当我们在这样两难当中，虽然难处呢是我们自己在制造出来的，所以呢我们信心失败、信心软弱产生出来的那些难处，但是主还是会给我们开路，要把我们从这难处里头带出来。主知道我们的境界，主也知道我们的痛苦啊。若是我们像诗人一样撒谎就撒谎好了，没有灵感就没有灵感好了，拜偶像就拜偶像。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，那主 也就是那就气就放弃我们，也不管我们了。但是我们不是这样，也我们喜欢爱主耶稣基督人，我们是愿意讨主的喜欢，我们愿让主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，我们也愿意啊，这个常常有灵感呢、啊，有圣灵的感动，而这个能够说出圣灵说出圣灵话语来。我们也愿，我们也不愿意啊，做一个虚晃的人，做一个撒谎的人，天天活在欺骗的里面，像诗人一样啊，这个无随便撒谎是无所谓，我们不愿意这样。那若是那你站，若是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呢，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呢，觉得非常痛苦。但是若是我们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爱我们，他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来的，那么叫我们从这里出来。那么28章呢，那就是大卫的蒙拯救。大卫蒙拯救是怎么样，神怎样拯救他呢？突然间呢，腓力士人要攻打以色列，没有原因的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啊来攻打以色列。若是有理由的话呢，那当然没有话可说。若是以色列去攻打腓力士人来抵挡，也没话可说。现在是腓力士人呢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不仅攻打以色列人，并且所有的腓力人都联合起来。从前是一部分一部分来攻打，一部分在那犯境啊，不过是一小部分人就是了。而现在整个的腓力士人统统联合起来了，那么再来攻打以色列，那是一个大规模的战争，并且呢，让亚基王呢也免不了的，因为亚基王也是腓力士人当中五个王当中的最主要，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王，所以亚基王必须要去的。亚基王去的话，大卫是跟随亚基的，那么投降亚基了，那么亚基一定会到大卫去的。所以，他亚基王呢就要大卫去跟着他一块儿去出战去战去攻打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听了这件事情，当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神给他开出路了，神给他开路，谁要来拯救他了。大卫的时候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大卫的时候想想，我在这里也走了一年零几个月，我就痛苦的不得了，现在叫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去攻打以色列人呢，那我怎么能够去攻打以色列人呢？那我是意思神说，神暗里我，神靠我要做以色列的王，将来做以色列王。那我现在去攻打以色列，去杀害以色列的，这完全是太矛盾一件事情嘛，太好像这个不可理喻，不能这样，绝对不能这样做的。那么大卫怎么说呢？大卫就说，好，我跟你一块去攻打以色列人，我跟你一块去，那也不行。说不好，我不跟你一块去，那这是我的国家，这我怎么能攻打我的国民去呢？我绝对不能去的。那这样一来啊，亚基一定是看着大卫是他的敌人，马上呢，本来是很好的朋友，那么很信任大卫的，现在一下子可能整个完全改变了，那大卫啊，也就可能就是，也是没有办法，不仅是没法站立得住，并且也是这个可能有丧命之的危险呢，因为腓力士人相当多。大卫跟随只有600多人，那最多600多人，那是腓力士人。那么除了亚基王的那个里面他们都很多的军队之外，还有整个的腓力士一下都包围起来，真是像疯子一样的把整个包围起来，他没法抵挡他的。所以大卫怎么说也不行，说去愿意去也不行，说不愿意去也不行。大卫呢实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就说一个又说一下模棱两可的话语，他说呀，王啊，你知道我所做的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，你都知道。这王说了，什么事情呢？这个亚基王啊，他以为说是大卫答应了，那我要他做什么？他说我心里是我要他做什么做什么。亚基王以为他答应了，说好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就立你做，永远做我的
护卫长
啊，那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护卫长。你不讲你杀那个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个护卫长啊，你不撒个蛋，对，是一个很了不起，是很有权的一个职位。他就让大卫永远做他的护卫长。 别人听见了这是很好了，但是大卫听起来呀、啊，真是不是味道。我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怎么来做你的护卫长呢？心里是不是味道，但是他也不敢说什么话，也只有把这事情藏在心里头就是了。当大卫跟着亚基跟着腓力斯人出征要去跟他们打仗时候了，不断心惊的往前走的时候了，真是走一步啊，就是大卫怎么办呢？心我想那时候心里一定是很为难，怎么办呢？马上要跟以色列人碰头了，一碰头之后啊，那我要不要打呢？我不打也不行，我打的话呢，我自己杀自己的人呢、啊，这个怎么能这样做呢？很可能碰到约拿单呢、啊，碰到约拿单怎么了？那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是不是？那我是不是要杀他，还是怎样？还让他杀我？这个大卫啊，实在是走一步都很难的。那么非利士人走的都是军队嘛，很有力量往前走，势力也很大，所以他往前冲。但大卫的跟着后头啊，哎呀，真是走，真是为难的不得了啊！我想那个时候大卫里头啊，他一定会祷告的，一定啊！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他祷告，圣经没有记载，让他一定，他主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不我怎么办？逃也逃不掉的，回也回不去的，不去也不行的，去也不行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看见他只要心一转向主的时候了，看见我们的主啊就在跟他的也给他开路。走到一个时候了，这个快两军快接触到的时候了，这个以非利士人一看见有这么多希伯来人在你们中间，就跟亚基王说，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希伯来人跟你们在一起啊？他这个人是谁？这个自信是谁呀、啊？这些就是亚基方呢，这是大卫，但是大卫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个大卫也是很了不起的，他在我这里很久了，他是很好的一个人，他一直都是帮助我的，我也很信任他，所以他跟我一块来出战。这个非利士人领袖一听啊，这个亚基王说假的话呀，他说这个怎么行？你不能让他跟我一块去啊！我们一块去的话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这个人是从前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人呢、啊？扫罗一直要追赶他呀，要把他致死于死地啊！那现在呢，你跟他到一块去？去打仗呢、啊？他来做什么？他要跟他争？王跟那里扫罗王啊要和好啊，用什么东西来和好呢？还不是用我们这些非利士人手机吗？用我的头颅啊，把我们都杀掉，然后跟扫罗去和好去。说你赶快叫他回去，他不是我们的帮助，他反而会成了我们的仇敌啊，成了我们的敌人了、啊。这个亚基没有办法，亚基王再给他解释，给他们解释，他们也不听了。亚基王只好说，跟他们说好了好了，那你就回去吧。不是我不信任你，我对你很信任的。如果这些非人首领啊，他们不信任你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说我你们就回去好了。大卫还在那儿装假了，不是装假，还在那儿说呀、啊，那我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是你不信任我，他说你没有做什么事，你做都是很好的，我是非常信任，完全信任你。不过非常信任他们不喜欢你啊，在这儿，那你就回去好了。那正好大卫得到释放了，他就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神拯救人呢，实在非常奇妙的。接着再一个方法，就到把大卫啊从他危难当中啊拯救出来，把他从非利士拯救出来，把他从他那个失败的那个陷阱里头啊拯救出来。这是大卫蒙拯救，这完全是神做的，是大卫一点办法，不是用大卫智慧，也不是用大卫的聪明，也不是用大卫的方法，也不是任何的方法，完全神所做的。是我们神实在是智慧的神，他知道怎么做。那么这是头一段大卫蒙拯，那么第二段呢，就说到扫罗了被弃绝。扫罗为什么被弃绝呢？那要不对一件事情适应着，神要他去杀亚玛利人了，让他把所有亚玛利人统统都除掉， 这个所有一切这个人口了，还有什么牲畜了，都要给都除掉它。那是为什么这样恨亚玛人、利人、亚玛利人呢？是为什么这样恨呢？是不是爱世人了？为什么那么恨亚玛利人呢？
啊，代表肉体。
啊，
亚玛利人代表肉体。
对，亚玛利人第一呢，当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时候了，这在旷野里面，他们正在疲乏无水之地啊，实在是软弱不得了。那时候以色列人呢，都是200多万人呢，这些人呢，虽然他们说耶和华的军队实在是失去了，说起来呀，没有任何训练，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安排，他们完全在乌合之众啊。像这样的人呢，那么就住在他们这那疲乏软弱，并且又是一帮乌合之众，这种一种情形之下，亚玛利人就出来了攻击他们。亚玛利人就住在那山区里头，当以色列从那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就从那山区里头出来经过。这些亚玛利人都是天天都受训练的，因为他们住在山区里头，他们一征战呢，一打仗呢，那做他们的抢夺呀，做他们的这个职业，所以他们都是很强的，很勇敢的，并且是叫人受亏损，也为了他们自己利益啊，而要让人这种杀害人的、那抢夺人的、抢劫人的，他也在说啊，是这样一般人。那么他们就出来跟以色列打的，抬头把以色列人打的时候，抬头那个手里有以色列受了很大，受了一些伤，但是以后啊，这个约书亚，那个摩西就要约书亚起来呀，带领他们去征战。那约书亚也是很勇敢，约书亚要是别人的话，恐怕，哎呦，我怎么能带领这样一帮我也没有受过训练的，那么这一帮人都是民乌合之众，我怎么能带领他们呢去征战？恐怕约书亚也不肯的，但是约书亚他实在是一个领袖人才呀，所以当摩西他安排他要他去率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就去率领以色列人。那么率领以色列并不是约书亚能够有战术或者是有本事，但是摩西亚伦到山上去祷告，他们去祷告，什么时候摩西祷告？这个以色列就得胜，什么时候摩西不祷告了，以色列就失败。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吧？当时给我们看见那个祷告是何等大的力量。许多时候我们把祷告看得太轻了，好像为着弟兄姊妹祷告，为着那人碰到祷告，我们常常以为说这是很轻的一件事情，好像没有什么，算不得什么，还不如给他做点饭呢，给他送去啊，还不如怎样帮助他呀。那么我们总以为那是实在祷告好像不实在啊，但是你知道那个祷告的最大的力量就是祷告。你送点东西吃完之后又不能吃，又不行了，你这去帮助他做什么事情，你帮助一下开车送来送去，所以说在环境上的在交通方面帮助他，让他方便一些就是了，因为他并没有太多的益处，但是祷告那个益处啊还是非常大，所以祷告能够使我们胜过仇敌啊。当摩西什么时候祷告时候了，以色列得胜；摩西什么时候不祷告，以色列就是亚玛利人就得胜，以色列就失败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会支配啊那个地上的环境啊，我们祷告会影响到人的情形啊，或者是，所以说这是安慰我们老年弟兄姊妹我们的话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年老了没有用处，的确是赶不上青年弟兄。我们看到搬桌子的时候真是喜欢了，我想啊跟弟兄啊一块搬一下，因为有的时候房里一个人搬，还有一个姊妹陪着他，那么就姊妹总是力量小一点，我是个弟兄，我应该去帮他一下，但是不要说搬了，这个他们可能也不要我去搬，因为他我一搬了跌倒了，一跌倒了桌子翻了之后不算了，还怕你我就扶不起来了，所以真是那的确是爱莫能助了。因为年纪大了嘛， 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用处了，我们虽然力量赶不上青年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有用处，有更大的用处，那就是回到摩西的地位上去，到山上
去
祷告，我们那儿祷告，祷告时候了，他的力量就更大一点，祷告时候了，那环境就更顺利一点，所以我们还是有用处的，我们要祷告。这是亚玛力人，当亚玛力人。第二个呢，在属灵预表来说呢，亚玛力人还是预表我们肉体的，我们肉体就是我们的自己。知道神在我们上所碰到最大的难处，所遇见最大的难处，第一就是世界啊，世界眼目的情、肉体情、今生骄傲，这世界的就把我们掳掠去了。第二个难处呢，就是我们的自己。我们肉体，我们的血气，我们可以不要世界，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自己，自以自己为中心，自高自傲自大，我们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常活在自己里头。我们什么时候活在世界里头，神在我们身上就，我们爱世界，我们就爱神的心就没有了。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自己里头，神在我们身上就不能掌权，不能做主。我是我们自己在那儿做主了，神就不能做主了。我们自己在那儿做宝座了，神就不能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啊，神他们上说碰到的仇敌啊，最大的难处，当然也不是撒旦魔鬼，撒旦魔鬼是神的仇敌，那就不错了。但是撒旦魔鬼所使用的工具呢，就是世界和我们的基因，我们肉体，这是他的工具。那么借着世界，借着肉体，那叫我们去犯罪；借着世界，借着肉体，把我们带到死亡的里面。那他所谓使用的工具方法呢，就是世界和肉体。所以世界是神所恨恶的，肉体也是神所恨恶。那肉体就是我们的基因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，我们的自己的基因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就是以己为中心，我们这个人就是自高自大、自骄自傲自爱，我们什么都是为了自己的，那这是我们的己。若是我们为了自己，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就得不到地位。我们若是不肯舍己的话呢，主在我们身上就不能来训练我们。所以我们若是要让主的生命从中显出来，我们必须要舍弃自己天然生命，爱惜自己生命，那个比上吊生命，为了主上吊生命比得到生命。所以那这是我们身上的难处。亚玛力人就代表我们自己，世界埃及就代表世界。世界主把我们从世界拯救出来，脱离出来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自己里头。说整个在旷野38年之久的时间呢，就是以色列活在自己里面的一种光景啊，常常发怨言，常常在埋怨，常常在那抵挡主。这是就是活在自己里面，就是这样一般人。所以亚玛力人必须要除掉的，所以要把亚玛力人所有的亚玛力人都除掉，那好让他们把亚玛力民族从地上涂抹掉。所以这是神的一方面，因为他们是攻打以色列人，在他们软弱时候攻打以色列是里头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最主要的还在属灵上，属灵意义上的他们是乃至代表人的肉体，人的自己。那就说明一件事，神要除掉我们的自己。神若是不除掉我们的自己的话呢，那神在我们身上得不到地位。说我们讲十字架，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一条路呢？达到神的目的，那个当前的荣耀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十字架。借着十字架，我们可以达到神的目的，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让神的见证从身上彰显出来，让神的荣耀从身上显出来。那必须要借着十字架的。说我们宝贝十字架，我们爱十字架，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能够使我们达到神的目的，成全神的旨意。十字架是做什么事情呢？十字架就除掉我们的自己。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基因把我们的旧人呢和主同钉十字架。既然我们和主同死了，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都把自己摆在死地。 把自己摆在死地位上，这是我们生活的秘诀，那个生活的原则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顶十字架，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则。下面才说，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头一件事，最基本的一件事，那根基，那生活的根基，就是把自己摆在死地。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死地时候呢，神的生命才能彰显出来。把我们自己摆在死地时候呢，主耶稣才能活在我们，才能活在我里面，才能把主耶稣彰显出来。所以啊，十字架实在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宝贵的十字架。所以做诗歌的人，做诗人算是我爱古老的十字架。这个是。这是一，它实际上不是一个装饰品呢、啊，十字架也不是一件羞辱的一件事情，十字架乃是最宝贵的，乃是神的大能，是除掉我们的疾，唯一的工具，借着十字架，那么耗掉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，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说亚玛利人比较重要，这是扫罗头里犯一个头一个罪，那么最重要的，那就是真是这个是，就是他不肯啊，他虽然也除掉一些，但是还保留一些，伤好的了，牛羊了，他都保留，所以撒母跟他说，听命胜于献祭啊。所以你只要听从神的命令，胜过你献祭。神不是希望你献祭，你献什么祭物啊？你做什么礼拜啊？这不是神说的，神乃是要你听从神的命令，来顺服神。神叫你除掉亚玛利人，你就除掉亚玛利人，这叫顺服，是吧？听命胜于献祭。这是我们这个扫罗头一件事情。最第二件事情最难难处，第二就是就只这一张圣殿我看见了，就是去那个啊
教会
问那教会的夫人教会对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机械的神，他不喜欢我们在他之外还有什么有所依靠，在他之外还有什么神，他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神，只有他是神，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，不可以做神任何的像，说这是神，那也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说这是神说的都不可以，所以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，是圣洁的神，他是那个祭邪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扫罗说犯的罪那是一个最大的罪，就是在那里去求问教会的夫人，去鬼神，他去敬拜鬼神去了，去依靠鬼神去了。那么这是不可思议一件事情啊！怎么会到这种情形呢？他自己从前呢也是不可以有教会的，现在自己呢去找教会的人来了，这是狗啄兔的，转过来又去吃了，是不是？那竹子洗净洗干净了，结果呢又到泥巴里去打滚去了，这扫罗变成这种的情形。所以扫罗实在是那的确是也可以说糊涂了，也可以的确是那当中情形把它本相的显示出来，罕见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虽然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，但是我指着耶和华名启示怎样怎样，但是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也不是一个爱神的人，更不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也不是敬畏神的人，并且是作为得罪神的人，无所谓的，他是这样一个人的。所以把扫罗的本相啊给我们特别显出来，给我们看见扫罗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不仅是不顺服，并且他也是一个人们不把神放在眼睛里头的一个人。好像这个神是神，魔鬼这个鬼也是神了，这种情形，这是他所犯的头一个最大的一个罪，最大的失败。就两件事情加起来啊，神亲近他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在这里呢，这个又产生个问题， 也没有问题啊。
上午时候会上来。
这是一个，这是好多人问的问题，好像大家这个一定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上面可不可以从这里上来呢？上面不怎么会？
叫鬼在
这
里
啊？
叫鬼，那他应该是叫鬼来，怎么会向上？
上面是鬼，是上面嘛？您那不是鬼了，你听着鬼的声音吗？
是这样的。
如果鬼的声音的话，就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的话，他不会，而且责备扫罗的，也不会把扫罗是罪在是明出来的了，是不是？那明明是上面，那不仅是把扫罗的罪指出来，并且呢，他也在那里责备扫罗，那个也给他看见说。神已经决定你了，你命已经决定了，你没办法改变了，你求也没用处的。宣判他的罪，
对，宣判他的罪，
这不是鬼做的，只有先知撒母耳才能够这么说，是不是？代表神宣判所造的罪，不可救药了。
人死了不是不可以有什么显像显出来的吗？
嗯，
人死了就是死了，怎么还有什么像能显出来？应该是不会的，
所以他是神派过来，那个教鬼的教来的，
不是教鬼教来的。
教鬼还没中主，他还没有收，
他就先来了。
这个你。这个
他就说我你我为你
做
谁上来啊？
当然，这个有两般的解释。那么这个一般的解释，他这不是撒母耳，这是魔鬼装撒母耳的，装的撒母耳了，上来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了，中国人也喜欢呢，这个什么碟仙呢，什么仙呢，无极啊，那么叫他的祖先，让他的什么亲人上来呀、啊，结果鬼就上来了，上来之后呢，就带，好像就说他的亲人所说的话，就以为说是他亲人，其实不是的，完全是鬼说的。他说就像那种情形一样，是鬼说的，并不是他的那个。那个本人说的，本人不会说的，那鬼怎么知道呢？鬼要查，你这是在人心中所运行邪灵啊，在各种情形当中，许多的误会，当主耶稣地上时候了，他把常常去赶那误会啊，到处都是误会，今天呢好像看不大出来了。今天鬼没那么多，那时候经历的四五一里头的鬼那么多，为什么呢？今天鬼不多，并不是鬼不多，鬼还是一样多的，并没有减少，光少了，没有光，光啊，显来的时候就把黑暗显出来了，没有光了，就都在黑暗里头，就看不见了。他在黑暗里做事，我们也看不见；他在黑暗里做什么，我们也看不见。我们还以为是偶然的，我们还以为是倒霉了，还以为是凑巧了，还以为是这样又那样了。我们还有很多的，我们没有看见，这是鬼，这是仇敌，这是仇敌，这是误会啊。但是有人就说呢，这个不是撒母耳，这是像中国人所说的那些误会装的撒母耳了来了。有人有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理由在那讲。那么还有人说呢，这是撒母耳。我是赞成那个还是撒母耳，因为他说的话就是先知的口气啊。那并不是刚才姊妹说了，不是那个教会的妇人把他叫上来的，是教会是他自己上来的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过去之后啊，那么若是他是这个一那个人一过去之后，他就不会打回来的啊。有的信主的呢，过去之后就到乐园里头了，到乐园里头啊，就在那里啊等候主来的时候了，那个复活。那个被提到主面前，与主永远同在，这是那个信主的，不信主的人 就到阴间里头去了。在阴间里头啊，在那里啊等候将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到那时候他也不过进入白色大宝座的不做的审判，或者是定罪，或者是遗留在火湖里，或者是这个放在另外一方面。所以这是这个一过去的人就不能再回来。过去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灵魂呢，他不能再到世上。不到世上呢，就是人鬼，又有人又鬼，就历史里的这么多人，这么多，那就是混乱，乱七八糟了。神是有秩序的，一个人过去之后，不是到乐园里头，就是到阴间里头去了
啊。
就像那个财，那个亚伯拉罕就在乐园里头，拉撒路就在亚伯拉罕里头，也在乐园里头，那个财主也过去了，然后呢就到阴间里头去了。阴间的好像乐园呢也差不了太远，当中啊有深远的隔绝呀，不能从这边到那边，也不能从那边到这里面去，有深远的隔绝。在乐园里面呢是在亚伯拉罕里头，他想土在阴间呢，虽然还没到地狱，离地狱很近很近了，所以啊那个火呀也在烤的呀，这个舌头东西。
那阴间跟地狱不一样
啊，
阴间不是地狱，
阴间
还没到地狱，
还没到，
阴间是地狱的前奏，前院，这就说
现在
的确是要分
撒母耳，不是那个耶和华的先知，他怎么会从地下上来？
他是在阴间，他在乐园里头，
乐园也是在地
里
头，
在
地
里
头，
在
地
里
头，都在地下。所以你的阴间
还在天上，
他因为乐园到天上去了，所以人类死了不是到天上，
离得也很近，等到将来时候都到天上，信徒的人都到天上去了，能到主那里去，一路永远同在了。
那些人死了回不来，撒母耳怎么可以回来？
对，撒母耳怎么回来？
这个是这是一个原则啊。那么，但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是有的时候呢，他会做一件事情，需要的时候他要撒母耳回去。打发撒母耳回去，就把这个消息来告诉撒罗，也来宣判扫罗的死刑，那就是撒罗这个完全这个废掉了，神要立大卫做王。撒母耳宣布这件事情，当初就是神使用他做高扫罗也高大卫都是他，那现在也是神使用他，让他这种消息告诉给他，他的命令呢，接着撒母耳就决定了，神打发来的。那比方说，那个圣经里头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，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神打发的。就像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面呢，有这个摩西和以利亚，也像是向他显现，和这个主耶稣一同在变化上谈论将来主受死的事情，他们在变化山上，所以摩西和以利亚也在显现过，甚至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都亲眼看见，毕竟他们要打三座城，一座为了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，为主耶稣，是吧？所以神呢，会有时候他那个需要的话。那么没有需要的，神不要的，神不做。神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过去的人呢，不会再回到那个地上来的，不许可再回到地上了，免得呀地上混乱了。地上是给活人居住的，不是给死人居住的。那死的人呢，不是在阴间，就在乐园里头，有他的归宿呢。但是等候将来到来的时候，再有一个永远的结局。这是，所以我相信，我也觉得说，我也感觉到那是撒母耳，的确口气是撒母耳，说的话语气是撒母耳，说的话，比如他说做的事情，神差遣他来，神打发他来做的一件事情。当扫罗听见撒母耳这样宣判的时候，他 整个人呢都瘫痪了，一躺在地上头，一抖一噎，他们就劝他起来吃饭，然后他就开都不肯了，他们然后呢，大家都劝他，他就起来，坐起来了，那那个、赶快去宰一个肥牛犊啊，又去宰这个，又去预备那个
木椒饼，
烤好木椒饼给他们，预备给他们吃，给他们预备伙食，就在这个时候了。想啊，那个扫罗，他人清清楚楚，头脑里头啊，那个从前的事一幕一幕的都显在他的思想里头啊。他就想到他怎样比萨尔怎样高他，他也想到他以后会怎么回去哪儿放牛，等我回来之后了，会听见那个基利亚比啊。那个消息，亚门王啊，人呢、啊、怎样欺压他们，要把他们右眼呢、啊、都关出来呀、啊，才让他们才放过他们去。听了之后，心里就气得不得了，他就把一个牛啊怎样那个切的十二筷子分送到以色列中间去，让以色列人呢要来跟随扫罗或者撒母耳，那么这个有好多人呢来跟随扫罗撒母耳。结果跟基利亚比人打仗，这个亚比人呢，这个完全得胜了，亚门人呢完全失败了。那么打的失败，这个以色列人呢是觉得了不起，那么然后他们就怎样设立扫罗做王啊，就拥护扫罗起来做王，大家都起来了，在那儿拥护他做王，那么怎样的光荣，怎样的喜乐，然后呢，打就怎样来哥利亚打仗啊。把哥利亚打死了，然后又这个以色列妇女也出来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句话一进到里面去啊，那个鸡啊就在那就发动起了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嫉妒大卫，非要把大卫置之于死地，那么他要夺王，那么他不让大卫是吧，他说把万万归给大卫，天天归给我，就王位没有归给他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要定义把他给杀死，一幕一幕都显在他的跟前。这时候已经深度过去了，后面都来不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有一天时候，很可能我们也会回想到我们的一生的故事。不是这样的话，虽然还没有到审判台前呢，我们自己就回想的时候了，就会叫我们，有的会叫我们喜乐，有的会叫我们忧伤的，有的会叫我们后悔的。所以为了将来的缘故，说我们今天要小心我们的生活，要小心我们的言语，想小心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嫉妒别人的人。那虽然今天你可以这样做，那将来你会后悔的，但那后悔呢，那脖子啊很痛苦了，那是后悔的脖子也是很痛苦的，虽然还没有到审判台前呢，就已经呢觉得很痛苦了，所以我们免去那个后悔的脖子，免到将来回忆的时候叫我们后悔，叫我们心里痛苦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，怎样的和弟兄姊妹相处时候彼此相爱，甚至连我们的仇人、我们敌人呢，都需要陪他。那将来这样的话呢，让我们心里头能够坦然。就都到这里吧，这样和圣经讲解一下。
我有个问题，那这么说，扫罗他到了乐园，也是到乐园对不对？因为撒母耳说明天你就要跟我在一起，表示扫罗也是去乐园，虽然他身体上不好不喜悦的。
听着像这个问题没有？
研究扫罗到底到哪里去了？
今天他们说撒母耳说你明天就要跟我在一起了，
你
和
你的儿子
啊也会的，那表示说他们也都是到乐园去，即便他生前做了这个不足不讨之行，
他也是一个法师，
他还是
他还是受高的，他仍然是受高的。
是跟查麦这样说，说你今夜也要和你和你儿子也和我在一起了。那那并不代表说是他们在乐园里头。
真的
并不代表他会到到乐园去，到总是代表他到看不见的世界里头去。他现在看得见的世界，现在也看不见，那你以后就看不被杀了嘛，死掉了就到了看不见的世界里头。说我们今天有两个世界，一个是看得见的，一个是看不见的。那看得见的我们都知道，看不见的就包括乐园，包括阴间。
你像那个亚伯拉罕跟那个啊，不是拉萨路，拉萨路跟财主也是看得见，可是不同的一个地方。
用我的碰一碰，就是说，扫罗虽然不是很逃出去的这件事情，但是他的救恩应该还是有，还是不一定。
是，我就是我们不知道扫罗的结局如何，是不是？
那我们呢？就带到我们、这个。
我们信主的，我
那一定得救了。你有得救的，
一定在乐园里。
他就说错了，下来不能道歉。
我们没有那么严重的罪，严重讲叫扫罗犯最严重的罪，咱们
教鬼。
一个是没有不顺服，还有一个呢就教鬼。
教鬼，教鬼，
教鬼，
教鬼和你
拜
拜
拜
鬼
神
那
个神。
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基督徒活在世上，假设失败了，有些基督徒失败，我们知道，那你去拜偶像什么？他将来在哪里不知道。
我对于这样的情形，若是回去海外，我想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救恩就
没有
再有了。
那他还可以再悔改，
他可不可以再悔改？会，他可不可以再悔改？
不知道了。